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1号星期四，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驻中国大使白恩斯星期四代表美国向江泽民的家属以及中国人民表示慰问。一日之前，中国官方表示，前中共总书记和国家主席江泽民当日病逝，享年96岁。白恩斯在他推文当中表示，美国仅向中国前主席江泽民的家人以及中国人民表达哀悼之意。江主席在具深远影响的时期，一边努力推进美中关系，一边管理我们之间的分歧，至今仍然是持续为必要的事。在中共当局1989年6月4号血腥镇压天安门学生民主运动，并且因此而受到西方全面制裁的两个星期之后，江泽民从上海被调任到北京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开始了修复和西方世界关系的艰难历程，并且特别注重发展和美国的关系。江泽民曾经多次访问美国，曾经应当时任美国总统的小布什之邀请，在2002年前往他在德州克劳福农场的家是作客。美国媒体评论说，虽然美中关系经历了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2001年美中军机在南中国海上空擦撞等危机，江泽民似乎认定中国若然与美国为敌，将不能长久繁荣。继中国各地爆发反封控抗议之后，中国共产党这个星期表示，将会坚决依法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活动。11月30号星期三，当局在多个城市部署大量的警力以震慑抗议者。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星期二发布的声明并未有直接提及到这一波的抗议浪潮，但是表明中共维护他们统治的决心。数百辆的警方的 SUV 面包车亦是装甲车停在城市的街道上面，而警察亦是准军事部队，真是随机检查路人的身份，并且搜查他们的手机，看看是否有照片、禁用的应用程式或者其他能够证明他们参与过抗议的潜在证据。目前还是不知道有多少人在抗议以及是之后的警察行动当中被逮捕。虽然很多同抗议相关的报道和视频在政府删除之前就已经充斥了网络，但是被严格控制的国家媒体丝毫未有提及抗议。星期三晚间，关于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去世的消息亦都转移了公众的注意力。在中共最高安全机构中央政法委强调要打击敌对势力的渗透以及破坏活动，加紧整肃近日反封控抗议的时候，美国驻中国大使白恩斯11月30号星期三表示，美国坚信中国人民有和平抗议的权利，有自由表达观点的权利，有发出自己声音的权利。据美联社等媒体的报道说，白恩斯大使星期三从北京通过视频参加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一次的讨论会当中，他强调这个在全球都是一个基本的权利，而这个权利不应该是受到阻挠，不应该是受到妨碍。白恩斯还提到了中国警察骚扰以及拘捕报道周末抗议活动的外国记者，强调我们支持新闻自由以及言论自由。白恩斯星期三还表示，他注意到北京和中国其他的主要城市里面有大批的安全人员以及是戒备。白恩斯还说，中国严厉的疫情封控令正常生活停顿，限制了正常的外交活动，包括对在中国监狱当中的数目不少的美国人进行领事探望，了解他们的健康以及权利保障。同时由于缺乏进出中国的商业航班，美国驻华大使馆依赖每个月的包机来运送来往美中的外交官。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虽然华盛顿采取措施保护美国的技术以及军事实力免受北京的侵害，美国并不寻求切断与中国的经济联系。雷蒙多在11月30号星期三就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发表演讲之前对记者说，我们不是在寻求与中国脱欧，我们希望在不威胁我们的核心经济以及国家安全利益或者损害人权价值观的领域促进与中国的贸易投资。 雷蒙多随后向麻省理工学院 MIT 发表的演讲当中表示，美国拥有很多的优势，包括有一流的大学，政府将几百亿的美元投入半导体研发以及生产，在世界各地有坚实的盟友。他表示，虽然有这么多的优势，有效地与中国竞争并不容易，需要艰苦努力，需要大家的努力，不单止是政府。在过去的十年里面，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已经降温，部分的原因是北京的共产党政府镇压了香港的异议人士，以及是西北部新疆地区的穆斯林民众。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以引发争议的强硬手段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的巨额关税，其中包括指责北京涉嫌窃取商业机密来挑战美国在技术方面的优势。美国总统拜登按计划在星期四在白宫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预计双方将会讨论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以及中国在印太地区影响力的议题。美国和法国的官员表示，伊朗核项目以及非洲地区的安全问题亦都是两人讨论的议题。马克龙是拜登担任美国总统近两年以来接待的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第一位外国领导人。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发言人科比表示，如果你看看乌克兰发生的事情，看一看在印太地区发生的事情，以及是中国所引起的紧张局势，法国其实在所有的这些事情上面都是扮演着中心角色。因此拜登总统感到让法国率先进行国事访问是正确以及是最合适。拜登和夫人星期三在首都华盛顿的一家餐厅和马克龙夫妇共进晚餐。美国在星期三表示，俄罗斯持续几个星期攻击乌克兰关键的水电暖基础设施的行动不会削弱西方支持基辅抵抗莫斯科入侵的决心。俄罗斯的入侵已经是历时九个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出席了为期两日的北约外长会议，在记者会上表示，在严酷的冬季降临之时，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他的火力以及是怒气对准了乌克兰的平民人口。布林肯表示，供暖、供水以及是供电，这些都是普京总统的新目标。他在这里猛烈袭击这些目标，对乌克兰人民的这种暴行是野蛮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因应人大释法黎智英国安案件押后审讯，英国裕藏 Tim Owen 工作签证申请被扣起。因为多宗案件被还押及服刑接近两年的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港版国安法下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四项的罪名，原定在星期四正式开审。特首李家超在星期一宣布，就黎智英能否在这件案件聘请英国御用大律师 Tim Owen 抗辩，提请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国安法的相关条文，控方向法庭申请押后审讯，以等候人大常委交代释法时间表，法庭批准押后到12月13号再讯。辩方在法庭上透露，入境处扣起了 Tim Owen 就黎智英一案的工作签证申请，以致他星期四不能够出庭代表抗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现年74岁的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已经停运超过一年的苹果日报三间相关公司被控港区国安法下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和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等四项罪名。案件原定星期四即12月1号正式开审，由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李素兰和李运腾审理，不设陪审团。高等法院原讼庭今年10月颁发许可，批准英国御用大律师 Tim Owen 代表黎智英在本案抗辩，律政司不服，三度提出上诉都被驳回，其中终审法院星期一即11月28号颁布书面裁决，拒绝律政司的上诉许可申请，维持 Tim Owen 可以代表黎智英抗辩的决定。 终审法院颁布判词之后不够三个钟头，身兼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特首李家超星期一晚会见传媒表示，将会向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释法，就黎智英涉及中国国家安全的案件中获准聘用英国御用大律师，提请人大常委会根据香港国安法第65条作出解释，以厘清立法原意和目的。没有香港本地全面执业资格的律师或者大律师，可不可以任何形式参与处理危害中国国家安全案件的工作？李家超仲说，律政司将会向法庭申请押后审讯。因为本案和多宗社运案件被还押接近两年的黎智英，星期四朝头早由囚车押解到高等法院出庭，法庭内外甚至附近商场的保安都明显加强，大批身穿防刺背心、荷枪实弹的警员到场戒备。代表控方的副刑事检控专员周天恒开庭的时候表示，由于事态出现重要发展，特首李家超星期一突然要求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港区国安法，如果获得接纳，将会成为港区国安法首次释法，因此早前已经去信法庭申请将案件押后7日，以等候人大常委交代释法时间表。周天恒表示，今次释法有三个重点，包括获得中联办、港澳办全力支持，释法对香港法庭有约束力。其次，释法不单止对黎智英国安案的法律代表有重要性，对于日后海外律师能不能够以任何形式参与国安法案件同样有影响。另外，控方希望法庭尊重人大的释法权，认为本案涉及公众利益，希望法庭在人大释法之后才开审。法官李运腾询问，日后海外律师或者大律师就国安法案件是不是连给予法律意见都不可以？周天恒回应说是。李运腾追问，是不是意味黎智英案的审讯一定要押后，担心审讯涉及多名大律师，押后审期会造成极大困难。法官亦都关注押后7日是不是能够获得人大常委的释法时间表，最后决定押后到12月13号再讯。代表黎智英的资深大律师彭耀雄表示，不反对本案押后，不过他透露早前抵港的 Tim Owen 虽然获得高等法院和终审法院批准为黎智英抗辩，但是入境处扣起了 Tim Owen 就本案的工作签证延期申请，以致 Tim Owen 星期四不能够代表黎智英出庭抗辩。据多家香港传媒报道， Tim Owen 在另一宗高等法院刑事案件获批专案认许，并且成功获得工作签证，相关签证在下次黎智英国安案聆讯的时候仍然未到期，但是该签证不能够延伸到黎智英国安案，相关情况相当罕见。前政协委员刘梦红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 Tim Owen 就黎智英国安案的工作签证被扣起，可能引起外界关注香港的行政机关是不是干预司法机关，对香港一国两制甚至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都可能有影响。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它的核心精神就是自由和法治，那如果我们嚟講喺一啲即係策略上、措施上，即係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嘅話咧，咁你就往往呢啲舉措就會令到香港嘅好多嘅選民同埋國際社會就會覺得香港一國兩制已經係動搖、變形、走樣，咁樣咧就少不忍則亂大謀。咁我認為係应该要明智啲嚟处理呢件事情咯。
针对呢一次特首李家超就黎智英聘请英国御用大律师 Tim Owen 代表抗辩，向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释法，成为首次人大针对港区国安法释法嘅案例。 刘梦红表示，今次释法影响的不单止是黎智英国安案，亦都会延伸到国安法是不是凌驾基本法的问题，对香港的一国两制、司法独立都有深远的影响。
你嗰個港區國安法係咪對基本法有一種凌駕性咧？咁呢度又係一個問題喎。咁所以咧，就本身你嗰個港區國安法咧，喺早兩個月嘅時候已經俾聯合國嘅人權理事會批評為概念含糊、程序不公。咁你呢啲嘢咧，係要解決好香港相當部分嘅居民同埋國際社會嘅疑慮。先至啱噶嘛，因為喺香港嘅即係多數嘅市民同埋國際社會，佢哋都認同咧一個法治嘅精神係講求目標公義同程序公義嘅有機統一。
記者問及添歐雲過往亦都曾經代表七警案嘅前總督察黄祖成申请上诉，点解港府对添欧云呢次代表黎智英就国安案抗辩咁戒备，甚至提请人大释法，拒绝所有海外法律界人士参与国安法案件嘅审讯？刘梦红表示，最近两年实施港区国安法同埋人大常委会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对香港嘅政界产生清一色嘅结果。他認為在這樣的情況之下，這一次針對黎智英國安案出現零左勿右的現象，
一左二擇的思想，凡事左三分啊，這樣思想呢是有所滋長，是吧？動不動就以左來到向北京表忠，這種這樣的事就有所蔓延了。所以我覺得來說就是，其實這個核心就是一句話，有人是用政治正確來代替了這個司法獨立，有人是用政治正確是剪壓了那個普通法，所以我覺得來說這個是一個危險的傾向咯。你或者這樣在一個黎智英的案件裡面呢，好像這樣去一種簡單粗暴的做法的時候來說呢，只是會令到國際社會，尤其是國際金融中心的持份者、國際貿易的利益攸關者、國際航運的主要客戶，對香港那個自由和法治那個戒心就更加大。
到法庭旁听支持黎智英的香港市民吴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认为黎智英国安案相当重要，代表香港的民主自由。今次特首李家超针对本案提请人大释法，他估计对中国的影响可能更大。吴先生又表示，黎智英已经还押接近两年，控方再因应人大释法申请押后审讯，他认为对黎智英不公平。代表黎智英的资深大律师彭耀雄在11月15号的审前复核表示，黎智英聘请的英国御用大律师添欧云将会以案件由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审理，不设陪审团为理由提出永久终止聆讯。法庭原定安排星期四开审的时候，首先处理永久终止聆讯的申请。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中国多地爆发了针对清零政策和封控措施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之际，拜登政府在表示支持和平抗议的权利的同时，做出相当慎重的表态，避免发表任何可能会被北京视为具有挑衅性的言论，显示美国一方面要支持民主，另一方面又要穩定和中國的關係的兩難處境。其他西方大國目前也對中國的抗議活動做出溫和的反應，德國總統表示理解中國的抗議活動，澳大利亞外長則呼籲中國當局與抗議者進行建設性的接觸。據美國之音記者利亞發自華盛頓的報導，在11月24號晚被封控100多日的新疆烏魯木齊市的一座高層住宅大樓失火，導致10個人死亡之後，連日來從烏魯木齊到上海、從武漢到北京，中國多個城市和大學爆發了抗議當局 严厉封控措施的示威活动，并高喊出习近平落台和共产党落台的口号，掀起了所谓的白纸运动或白纸革命。拜登政府到目前为止只是做出了相当低调的回应，避免发表可能被北京视为挑衅或干涉他内政的言论。白宫新闻秘书林让皮埃尔星期二下午在陪同拜登总统前往密西根州的空军一号上回答传媒有关白宫是否向北京方面传达了镇压抗议者的任何可能后果的问题时，重申了拜登政府对和平抗议权利的支持。我们一直都很明确，大众有权毫无恐惧地进行和平抗议，而且我们认为这个权利不应该受到阻碍或者干涉。他说，让皮埃尔接着说，美国将会继续表达对这个基本自由的支持。他强调，拜登总统对普世人权和民主力量的坚定信念未有任何的改变。这位新闻秘书首次针对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在报道抗议活动时遭到警方殴打和扣押的事件发表看法。美国也将会继续支持对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尊重，任何记者都不应该仅仅因为做自己的工作而被逮捕、殴打或骚扰。就好像我们在现场听到的一些报道一样，我们正在密切关注这件事，正如你们所预料的这样。他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一位发言人星期一上午首次发表声明，对中国的抗议活动做出反应，声明中间接的批评中国清零政策，并且说每个人都有和平抗议的权利。在美国和世界各地，每个人都有和平抗议的权利，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位发言人说，在星期一下午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多次被记者问到中国的抗议活动以及美国的反应。科比说，我们向世界各地的和平抗议者传递的信息是相同一贯的，大众应该被允许有集会与和平抗议他们所反对的政策、法律或命令的权利。因为记者直白地问他，今天较早时候的声明未有明确呼吁中国停止拘留或伤害抗议者，为什么没有呢？科比回答说，我们正密切关注这件事，正如你所预料的这样，我们继续站出来支持和平抗议权利，我们正在密切关注这件事，并看事情如何发展。另外一位记者问到，拜登总统在听到中国的抗议者高喊要自由和习近平落台的口号时有什么反应呢？科比说，总统不会代表世界各地的抗议者发言，他们正在为自己发声，我们正在做的是明确表示我们支持和平抗议的权利。一位显然觉得科比的表态不够有力的记者说，支持世界各地的和平抗议并不是什么新颖的立场。科比回应说，我很高兴这个不是什么新颖的立场，这个正是我们应该持的立场。这位记者追问到，拜登总统在威权与民主之间进行对比，难道现在不正是比我们现在更有力去维护人民权利、倡导自由和民主的时刻吗？科比回答说，我认为这个是重申我们对自由集会与和平抗议的信念的时刻，我们已经做到了，并将继续这样做，无论是在伊朗、中国定是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的人民的抗议，总统对民主的力量、民主制度及其重要性的坚定信念并没有任何改变。用你的话来讲，这个是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表达意见的时刻，我们在这一方面一直是很明确和一贯的，我认为你在今后也都会看到这一点。他说，拜登总统非常清楚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且在跟踪事态发展。美国驻华使团星期一发表了一份致美国公民的声明，敦促他们在封锁期间储备药品、水和食物。声明说，由于新冠疫情，中国政府已经扩大了新冠疫情防控措施，我们鼓励所有美国公民为你自己和你的各位家庭成员保存14日的药物、樽装水和食物供应。这份声明未有提及到中国大规模抗议活动。美国资深传媒人新媒体公司的创办总编辑史蒂夫·克莱蒙斯认为，白宫的审慎表态与最近的拜集会是有关的。我猜想，如果拜登和习近平并没有在巴厘岛20国集团峰会期间会面，并同意缓和中美关系的紧张局势，并承诺互相尊重，这样白宫对反对新冠封控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会讲更多的事。克莱蒙斯星期二在一则新闻通讯中是这样讲的。 我冇辦法想像佢哋會話一啲會被中國人視為具有煽動性嘅嘢。華盛頓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嘅中國問題專家拉迪話，佢提到白宮目前正試圖喺各種問題上與中國接觸，有啲人擔心過分支持示威者可能會破壞呢啲努力。在白宮的記者會上，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的記者都將拜登政府的低調反應與最近舉行的拜習會提問。這位記者問，拜習會之後有一些推動雙邊關係向前發展的具體步驟，這些步驟是否會對美國如何回應中國對目前正在進行的抗議活動的應對產生任何影響呢？貨比的答覆顯示，兩者之間的確有關的。他說，我認為我哋將會繼續關注呢件事，我可以話俾你聽嘅就係，我哋希望繼續睇到呢啲溝通渠道保持暢通嘅願望並冇改變。喺二十國集團峰會之後，我哋對兩位領導人能夠就重新展開一啲工作層面嘅討論達成一致感到欣慰，所以我哋仍然處於呢種模式。我哋希望繼續讓呢啲討論重新開始。觀察人士注意到，拜登政府嘅表態與佢一再譴責德克蘭幾個月以嚟鎮壓反政府抗議活動形成鮮明的對照，不過到目前為止，北京仲未有對抗議者採取嚴厲的鎮壓，而是在北京、上海等發生反封控抗議示威的地方加強警力部署，同時表示要減少因疫情為群眾帶來的不便，以及對群眾的合理訴求要及時回應和解決。大專院校都安排學生提前放假回家，避免他們聚集在一起繼續進行抗議示威。科比在記者會上似乎暗示，美國的反應還要看事情的後續發展，為今後立場的變化留有餘地。他說，至於這個是否對示威者有影響，我們將會關注這件事，看看會怎樣向哪一方面走。這一次的抗議活動是在拜登與習近平在巴厘島舉行面對面會晤之後的幾個星期爆發的，這次會晤使到不斷惡化的雙邊關係得以穩定下來。儘管白宮官員科比認為拜登政府目前在抗議活動上的表態是應該所持的立場，但共和黨人將這種低調的反應稱為對中國軟弱。中國共產黨的封控違背大眾的意願，將他們監禁，很多人已經死亡。當中國公民勇敢地抗議時，拜登同企業階層只是喐喐個膊頭。預計將會成為眾議院議長的共和黨人麥卡錫喺一則推文中話：我哋嘅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將做拜登拒絕做嘅事，最終與受到唾棄嘅中共算帳。不過，耶魯大學法學院教授張太蘇認為，美國最好喺呢個時刻乜嘢都唔好講。他在中國啱啱爆發抗議活動時發出推文說，希望美國的政客能夠有足夠的理智和體面，在未來一個禮拜左右的時間裏面對中國的抗議保持緘默，他們說什麼都不會讓事情變得更好，而事實上幾乎肯定會讓事情變得更差。這位學者說，如果美國外交政策圈真的有一位耶魯法學院的畢業生網絡的話，這個或許是唯一一次他希望與他們進行溝通的時候，讓他們敦促美國更高層不要插手中國的國內政治。除了美國之外，為數不多的幾個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抗議活動發表了溫和的看法。澳大利亞廣播公司外事記者斯蒂芬·齊貴奇星期一在推特上說，澳大利亞外交部長黃英賢在回應傳媒的置評請求時，通過他的發言人發表聲明，向在烏魯木齊發生的悲劇性火災中失去親人的人表示最深切的哀悼，並支持和平抗議的權利。澳大利亞堅決支持言論自由與和平抗議的權利，而不用擔心遭到報復。聲明說，我們敦促中國當局與抗議者進行建設性接觸，解決他們提出的關注。而德國政府發言人赫帕斯特萊特星期一說，注意到中國幾個城市爆發抗議疫情封控政策的活動，以及有報道說保安力量使用暴力對待抗議者，他說德國將會繼續密切關注局勢的發展。德國總統施泰因迈爾星期一在接受德國之星採訪時，對中國發生的示威活動表示理解，我們都記得我們自己抗擊冠狀病毒這個大流行病的鬥爭，我們仍然記得對很多德國人來講，這個幾咁沉重的負擔。他在他的官邸接受採訪時是這樣說的， 我哋只能够想，咁对中国人民嚟讲系几咁沉重嘅负担。即使喺今日，中国嘅措施要严格得多，触及嘅范围亦都长远得多，所以我理解点解大众要喺街头表达佢哋嘅不耐烦同埋不满。佢敦促中国当局尊重言论同示威自由。作为一名民主人士，我只能够话自由表达自己嘅观点系好重要噶。我只希望中国当局尊重言论自由同示威自由嘅权利。当然，我希望示威活动保持和平。佢话英国外相克莱弗利11月28日接受英国广播采访时，敦促中国政府倾听民众抗议清零政策同埋严苛封控措施嘅诉求。另外，台湾立法院院长游石坤通过社交媒体发声，对中国政府严厉打压民众抗议表达关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从当众检查民众手机到向国外社交媒体网站灌注色情内容，中国审查机器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应对不满新冠清零政策引发的沸腾民怨，并企图冲散真实信息的全球影响。同时，中国民众亦都以另类的刷屏方式在夹缝中进行一场网上的白纸革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华盛顿报道。
上个周末，中国新冠清零政策封锁措施导致乌鲁木齐住宅楼火灾，抢救不力，在当地引发的抗议迅速是引发全国多个城市的民众的声援。示威行动在多个地方是举行，中国政府在疲于进行与抗议相关的删帖、删视频的网络审查的同时，还在大街小巷和公共交通上直接检查民众的手机。分析认为，当局手动排查公民通讯工具的做法显示了审查机器在公民运动之下的巨大的舆论传播力量前的力不从心。曾经在采访的时候遭到中国当局拘捕并且以暴力对待的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记者劳伦斯在推特上便分享的视频显示，上海警察正在沿街检查民众手机，强制删除有关的抗议的图片。而另外有推特的视频显示，上海警察仲是在地铁车厢排查乘客的手机。社交媒体上面流传的警方内部信息表示，上海当局指示浙江的人员检查路人、农民工、青年，重点是大学生手机是否安装了国外非法的应用程式，譬如是推特、YouTube、抖音海外版、Telegram 以及是 VPN 翻墙软件等等。这份通知是要求核查到人，并且统一上报政府机关，登记当事人以及父母身份证的信息、手机号、现场人脸的照片、手机是设备照片，并且督促现场删除应用程式，以及是提交不再安装这类的应用程式的承诺书。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利表示，中国审查当局已经是开始检查手机图片的做法，说明网警此前的工作是未有做好。杨大利对美国之音表示，现时可能更多的是当局认识到信息，尤其是图片、录像的传播，形成了一种气势。他说，现时由于自媒体的发展，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记者，虽然记者的数目大幅度减少，但是有越来越多的公众在度录像的转发。杨大利表示，除非完全断网的话，这样就难完全控制去审查每个人的手机，这种做法只能够让每个人都越来越不满。在海内外网民自发的传播之下，在场外的互联网平台，中文政治相关的内容正在是成倍感暴增。曾经在新浪微博担任审查员的中国数字时代编辑刘力鹏是表示，中国警方盯上了民众手机的外国应用程式，说明了他们是意识到正在是越来越多的网民翻墙获取以及是传播有关的信息。刘力鹏表示，他们在墙内遭受审查，又觉得不得不发东西就会出来，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现象。我是觉得他们是去查手机、查推特、查 TikTok、Instagram， 都是因为突然了有很多人现时开始翻墙造势。推特账号李老师不是李老师，是这一轮中国抗议事件当中其中最受关注的信息来源之一。这个账号因为汇总了中国内外 网友投稿的图片以及视频广受欢迎，令到中国国内有关的抗议、暴力执法、拘押、关禁的第一手图像在到自由平台上得以流传。该个账号11月28号发布的统计数字显示，这个账号在最近的28日的推文曝光次数达到 4.31 亿人次，这次的之前的增长是 147%。个人资料浏览次数上涨了 346%， 超过了1亿次。刘力鹏表示，中文推特之前很少有点赞上万的推文，但是你可以想象到这个顶流的账号转发数、点赞数都是非常之高，十几万、二十几万，还是有更多。该个账号在11月29号亦都引述了消息人士的讲话，中国网信办内部已经要求相关单位近期深入整治翻墙工具，电商平台继续维持清理网售翻墙商品亦是服务的力度，例如是翻墙的路由器、 VPN、 VPS、 境外苹果账号等等，网路亦是手机应用商店下架违规的翻墙软件亦是工具。中国多个城市民众举行对当局清零政策不满的示威行动进行的同时，这些城市的名字本身在海内外的社交媒体上面成为了中国当局审查的敏感词。截至11月29号，在中国新浪微博上面搜索上海一词，不但是找不到任何有关抗议文字或者是影音讯息，而且搜索结果只是显示带有蓝色 V 字的认证账号讯息。刘力鹏分析指出，令到城市地名成为了顶级敏感词，在审查领域别具分量。他说，封锁这些城市的名字，意味着社媒平台主动砍掉了巨幅的流量。他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标志，这个是属于非常顶级的敏感词，因为这个涉及到流量非常大，每一秒都有很多个条，你将它封了就等于将流量杀得是很厉害，对于平台来讲是自残的行为。上海是率先响应乌鲁木齐抗议的中国城市之一，之前上海当地的长时间封控做法已经是引发了民众的不满。当局响不但只是境内封锁各个城市的抗议时间的消息，甚至是不遗余力地动用传播色情信息手段，在防火长城外的推特上面大量灌注成人内容，试图混淆推特上的搜索结果。早在上个周末之前，推特上面很多的中国城市名的搜索结果就是充斥住包含着这些城市名的色情服务内容，上海一词曾经一度成为了推特上的热门词典。研究人员说，传播这些色情信息的账号多数是新建账号以及近期复活的僵尸账号，显示出这个是有组织有目的的灌水行为。华盛顿邮报援引推特公司员工的讲话，以成人信息等不相关的内容在社交媒体灌水，降低热点事件的受关注度，之前亦都曾经出现。但以前多的是与政治相关的网络行为者针对某个个人的账号或者特定的群体发动这一类的攻击。报道说，推特公司星期日了解到有关的情况，正在着手清理。中国民众在街头用举白纸的方式表达对清零政策以及审查的不满，在网上面网民用写满了好好好、对对对的刷屏回复方式，令到审查机器难以招架。刘力鹏表示，抗议的内容太多，而且是太难审。这一次的抗议大家都看到，之前是未有见到过的，就是用白纸去抗议，用好好好、对对对这样的字面上面同意你，但是刷屏你、抗议你这样的方式去表达异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的新浪微博账户就因为这样的评测是抗议的方式翻车，而与此同时，赵立坚再次是诋毁英国广播电台 BBC 的记者，恶意抹黑中国网民，却是对这个的言辞提出了质疑以及讽刺。一名网友在回复当中说，建议将视频放出来令大家评一评理，为什么是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总是去现场，哪怕是中国的记者呢？而另外一名网友就说，拍低下来报道出来，令到大家看一看真实的情况。刘力鹏表示， 咁樣係好難去審㗎，因為網民都係喺度覆飛你㗎。呢個已經係去用字面意義上面去衡量係唔係喺度抗議。就連一啲嘅獲得認證嘅官方微博帳號，亦都以委婉嘅方式表達對當局嘅不滿。發布於上海嘅一條標明係大 V 嘅認證帳號柳太普同學嘅微博，11月27號質疑當局宣揚嘅白紙革命係境外勢力煽動嘅講法。文字裏面寫係話，認為境外勢力可以一直之間在全國各大城市組織咁大規模嘅活動，仲係花錢雇人舉白紙，係唔係幾多係有啲睇唔起我哋自己國家嘅天王呢？芝加哥大學嘅楊大利話，推動咁樣嘅抗議行動嘅主要因素之一係清零政策嘅惡性後果，喺全體中國民眾當中產生嘅共鳴。楊大利話，有大量嘅人都經歷咗同樣嘅清零政策所產生嘅後果，有好多嘅不滿，所以喺呢種嘅情況底下，唔理係學生亦都好，好多人揾唔到工作亦都好，仲係有好多嘅人對喺烏魯木齊嘅被燒死嘅呢啲居民，佢哋都感到同情亦都好，呢個係一種大規模嘅產生共情噶，同時亦都產生共振嘅過程。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許玲華盛頓報導。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二11月29号对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攻击遭到网民批评。中国多个主要城市上个周末发生反对清零政策的抗议活动，有关视频已经被中国各个网络平台清理干净。中国官方不承认抗议的存在，却攻击记录真相的外国传媒，引起网民的不满。据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中國當地時間星期日晚上 ，BBC 記者盧倫斯在上海一個抗議現場被警察拘留。網絡上流傳的片段顯示，掙扎住的盧倫斯被至少五名執法人員壓倒地上，隨後被拉起帶走。BBC 的公開聲明顯示，盧倫斯在幾個鐘頭後獲得釋放。BBC 表示，盧倫斯被逮捕前正在現場對抗議進行報導，而且在逮捕過程中遭到中國警方的毆打。英國首相辛偉成批評中國當局的這個行為，英國外交部亦就這件事召見中國駐英國大使。星期二，趙立堅在例行記者會上對 BBC 發出攻擊，在回應英國政府和 BBC 的表態時，他表示警察的行為完全合法，是盧倫斯本人未有配合警察的執法工作，做出一副受害者的樣子，並稱 BBC 歪曲事實，將污糟的水撥向中方。當日記者會結束之後，一個叫做趙立堅介紹 BBC 記者被帶來真相的話題登上了微博熱搜榜。話題下多間官方傳媒發布了趙立堅的發言內容，但未有貼出盧倫斯被逮捕的現場視頻或者是 BBC 以及英國方面的具體講法。環球時報在有關貼文下的評論區開啟了精選功能，從近6000條評論中挑出6條支持趙立堅講法的留言，內容包括驅逐 BBC、制裁 BBC 等。但在趙立堅本人發出貼文下，未經篩選的評論區反映出很多網民的真實態度，為了躲避審查和舉報，網民用講反話或者是隱晦的方式表達出不滿的。一條收到超過3000次點贊的評論是這樣寫的，最近很多網民通過評論裏面重複好、對、等文字，表達對中國官方只允許支持聲音的不滿。在什麼現場建議將視頻放出來給我們評論？一位網民寫道，建議大家不要被 BBC 帶跑，一定要保持客觀，《衛報》、《紐約時報》、《金融時報》、CNA、 路透社、 NBC、 CNN 等新聞社都看，才能夠客觀了解我們不知道的事實。一條評論這樣寫，微博對該熱搜話題進行一定程度的過濾，在話題的實時搜索結果裡面幾乎只是顯示認證用戶的貼文，儘管是這樣，對趙立堅發言的質疑和批評並不少見的。一條收穫了近20000個點贊的微博寫到，當時只有 BBC 記者在場嗎？為什麼要帶來這位辛勤工作的記者？BBC 記者記錄了什麼呢？中國有沒有記者在這裡？ 是否能够将当时现场的真实视频发布呢？中国这一场抗议发生五日以来，中国官方尚未正式承认各地示威活动的存在。在星期一11月28号的记者会上，赵立坚在被问到与抗议有关的问题时，一时语窒，尴尬全场。一段记者会的视频显示，路透社记者对赵立坚发问，考虑到最近几日全中国大规模展现出对新冠清零政策的愤怒和沮丧，中国是否会在考虑结束这个政策呢？如果是的话，是什么时候呢？听到问题之后，赵立坚皱起眉头，低下头翻阅手边的文稿，在翻阅长达30秒之后，他抬起头问道，请你重复一下问题。在路透社记者重复问题之后，赵立坚再次低头翻阅文稿，20秒之后，他抬起头回复道，你讲到的有关情况与事实不符。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赵立坚怒斥 BBC 的发言，赵立坚与路透社记者的这段对话并没有显示在当日中国外交部记者会的记录稿中，微博上都没有相关热搜话题和视频，但还有一些人看到了视频的网民指出，赵立坚在度攻击 BBC 和回应路透社提问上的明显不同。一位网民写道，对 BBC 记者被架走，我重拳回击，对路透社记者提问，我装聋作哑丢人。从上海封城到触发这一轮抗议的新疆大火，包括赵立坚在内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成为很多网民批评的目标。这些发言人在记者会上为中国政府辩护，逐渐成为网民抒发对当局不满的素材。导致10个人死亡的新疆乌鲁木齐大火发生之后，网民发言被审查，媒体不调查事件原因。没几耐，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019年批评外国媒体不报道中国官媒制造的新疆反恐纪录片的发言人被重新剪辑编排发表在网络上。在这段被编辑过的视频里面，华春莹语重心长地质问道，你们为什么没有报道啊？这个是为什么呢？你们担心些什么啊？你们害怕些什么啊？你们难道真的不愿意静心下来认真地做一些反思吗？不理你怎样报，还是没有报，不理你想报还是不想报，关于新疆的事实和真相都在那里，铁证如山，谎言终究遮盖不了真相，就好像乌云遮挡不到太阳那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过去这个周末，在中国多个大城市发生的反对清零政策抗议活动在推特上引起讨论。除了赞扬参与抗议的普通中国民众的勇气之外，观察人士亦都对这一场抗议接住下来可能的走向和影响做出了分析。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从星期五开始，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重庆、乌鲁木齐在内的多个中国城市爆发街头抗议，要求结束长达3年的严格的新冠清零措施。这场抗议由民众对乌鲁木齐一场大火当中的10名丧生者的悼念活动发展而来。很多人怀疑死者之所以未能够及时逃离住宅大楼，是因为封城措施阻碍了他们的出逃，官方对此作出了否认。抗议已经引发了警察对抗议者的逮捕，以及网络上相对有关的资讯的审查。纽约时报报道，北京星期一晚间的抗议人数已经大规模下降，警察在一些城市的街头亦都开始检查普通市民的手机内容。耶鲁法学院教授张太苏是分析说，我们不预期紧接下来几日里面会有很多的大规模的抗议，政府是有足够的能力预防他们发生，但是依据中国的社媒来判断，公众政治信任的缺失已经相当是广泛，很可能是长期性。中国抗议者在威权统治之下以及监控之下站出来发声的行为，令到不少人感到钦佩。纽约时报驻亚洲科技记者孟建国对一段上海民众在乌鲁木齐中路上抗议的视频评论说，对于那些最近未有在中国生活过的人来讲，上海市那一部分的区域的摄录像头密集程度的是无法想象，每个街区起码有10多个，警察会逐一查看来寻找主要的发起人，并且在抗议的现场之外逮捕他们，在这处显露出面容真的是很勇敢。 美国评论人士张家敦亦都表示，在中国执政的时候，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中共正在是逐步抗议者，为这些勇敢的灵魂祈祷。专家就认为，这一场大规模抗议已经给予了中国政府是否结束清零上面造成难题。专注亚太青年文化以及政治的破土杂志编辑邱其恩是表示，在有关中国的目前的抗议上面，基本上无论是往哪一条路上面前进，这个将会出现混乱。假设中共放宽新冠清零，这样一定会导致病例的上升，医疗系统亦都是未有足够的能力来处理，结果就是经济会受到重创，所有这些都将会进一步损害中共的信用度，他们将会太多的政治资本是压在新冠清零上面。自从1989年学生运动以来，这个是中国第一次出现全国范围内民众自发的政治抗议活动。虽然如此，在中国网络上面依然有不少的影响力的爱国博主，在没有证据的情况底下指责境外势力是抗议的幕后黑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亦都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面表示，一些别有用心的势力将乌鲁木齐大火以及是清零政策联系埋一起，这样的说法是遭到观察人士的批评。经济学人驻上海的记者韦恩德兰表示，将抗议的责任归到境外势力头上面，是不仅是剥夺了中国民众反对差政策发声的主动性，亦都令到中国的安全官员看起上来是很差。怎样令到外国人在中国各大城市里面有发出抗议呢？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孔浩峰是这样写话，他们能够在任何地方不喜欢的事的背后找到境外势力，就算西方政治人物还是未有搞清楚发生些什么的时候发出的声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华盛顿报道。
五角大楼一份报告警告说，中国目前拥有400多枚的核弹头，仅在过去两年的时间里面就将核弹头数量几乎增加了一倍。同时，中国军队增加针对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盟友，包括台湾的不安全与不专业的军事行为。据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发自华盛顿的报道，根据星期21月29日公布的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的军事与安全发展年度报告，中国加快扩展核武库的步伐，有可能使得北京在2035年之前就拥有大约1500枚核弹头库存。据估计，美国核库中有3800枚处于现役状态的核弹头，远超中国的核弹头数字。这份报告说，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在2021年出于试验和训练的目的，发射了大约135枚的弹道导弹，如排除在冲突区使用的弹道导弹，比世界其他地方的总和重要多。中国军队还继续建造三处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场地，将包含至少300个新的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据一位美国高级国防官员说，五角大楼的这份报告所根据的有关中国军事能力的信息的轨迹，截至到为2021年12月，但是报告也考虑了2022年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包括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以及众议院议长南希普洛西八月间对台湾的访问。退伍军人保卫民主基金会军事与政治力量中心资深主任布拉德利·包曼说，中国导弹的质量和数量尤其令人关注。包曼说，如果看一看中国导弹武库的能力，这个是令人惊叹的。他还说，中国军事现代化项目一直在这里有条不紊和深思熟虑地追求特别用于击败美国的能力。中国还增加了与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盟友和伙伴，包括澳大利亚不安全和不专业的相遇事件的次数。这位高级国防官员说，我们在印太地区看到了更多胁迫性和咄咄逼人的行为，包括一些我们会强调指出具有危险性的行动。这位官员提到的例子包括了惊险飞行动作、激光照射和释放物质。星期二，中国表示 在南中国海斯普拉特利群岛附近对一艘美国军舰进行了跟踪监视并予以警告驱离。北京称斯普拉特利群岛为南沙群岛，并将资源丰富的南中国海视为中国领海，但是其他的国家都提出主权声索。中国还修建了几百公顷的人造岛屿，支撑中国的权利声索。美国海军向美国之音证实，美国海军前斯洛斯维尔号导弹驱逐舰星期二在斯普拉特利群岛附近展开一次航行自由行动，但形容中国方面有关这次行动的声明是错误的。美国海军的声明说，美国海军前斯洛斯维尔号依据国际法进行的这次航行自由行动，随后在适用公海自由的水域继续进行正常行动。美国海军还说，美国捍卫各个国家在任何国际法允许的地方飞行、航行和运作的权利。这个正是美国海军前斯洛斯维尔号在此段期间所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说的任何不同的话都不会阻碍我们。美国海军将中国对斯普拉特利群岛提出的权利主张形容为过度和非法。美国经常在南中国海展开这些行动，挑战中国和其他国家提出的主权声索，并推动国际海域的通行自由。每年世界商务船队的一半吨位都会经过南中国海，价值达几万亿美元。海牙的一个国际仲裁庭裁决说，中国对南中国海并没有历史权利，但北京忽视了这一项裁决。美国官员在台湾岛周围看到了新的恐吓性和胁迫性的活动的升级，中国视台湾为有待统一分离省份。一位高级国防官员在五角大楼对记者说，我并没有看到迫在眉睫的入侵，我认为我们的确看到的是，在议长访问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台湾周边军事活动程度方面建立了某种新的常态。在佩洛西访问台湾期间以及他刚刚离开之后，中国就发射了大量导弹，并且在台湾海峡周边展示军力。佩洛西议长说，他的访问是为宣示支持民主台湾，并信守美国根据1979年台湾关系法所作的承诺。从那阵时之后，中国就减少了在台湾周边进行咄咄逼人的行动次数，但是还未有将咄咄逼人的行为减少到佩洛西访问前的程度。这位美国国防官员说，越过海峡中线已经变得越来越频繁，成为了某种例行化，而相比之下，这些做法过去往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留住作为在相对罕见的情形之下想发出更具政治性的信息使用的。根据中国国防部提供的声明，上个礼拜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同在柬埔寨对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说，北京视台湾为一条红线。中国国防部的声明说，魏凤和强调说，台湾是中国的台湾，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任何外部势力都无权插手干涉。中国继续与俄罗斯进行军事合作，2021年中俄两军第一次在中国领土进行了大规模的联合演习，这些演习被称为西部联合。一位美国高级国防官员说，俄罗斯今年2月份入侵乌克兰之后，北京还未有向莫斯科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但是通过放大俄罗斯的虚假信息和宣传为俄罗斯提供策应。这位官员说，俄罗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伙伴的价值仍然是高的。中国海军的舰艇数量居世界之首，有大约340艘战舰和潜艇。根据这份报告，中国陆军有975000现役人员，而中国的航空兵力是该地区最大的，在全世界则位居第三，拥有2800多架飞机。报告还说，除了中国已经在非洲小国吉布提设立基地之外，北京还考虑未来在其他几个国家建立中国军事基地。这些国家位于世界各地，包括柬埔寨、塔吉克斯坦和肯尼亚。根据这份报告，中国通过网络展开的间谍活动仍然是神秘复杂和持续的威胁。五角大楼指责中国军方试图窃取抗辐射集成电路、陀螺仪、复合泡沫塑料商业秘密、军事通讯干扰设备、航空技术、反潜战能力和其他技术。11月较早时候，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上将在五角大楼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说，中国是一个在地缘政治上有潜力对美国构成重大挑战的国家。他补充说，中国希望在2049年之前建成一流世界军队，并且在网络 太空、陸地、海洋和天空都取得進展，但是他強調美國軍隊將不會讓自己被中國軍隊超越。米利說，只要我們保持第一，我們就將壓了外界所擔心的戰爭，一場中國和美國之間的大國戰爭。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巴布發自五角大樓的報導。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